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3月13号，北京的两会在3月12号正式落幕，被很多评论员称之为垃圾时间，而伊朗这边则是正式进入了悬疑时间。今年年初，习近平火速拿下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权力更加集中于他个人了，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疑问，就是他如果哪一天出了问题啊，突然间不能履行职责的话，谁来接管这个政权，谁来接管国家呢？而现在伊朗就在真实的上演这一幕，最高领袖突然没了啊，新的领袖呢又藏头露尾，又没有外国占领军来接管，那么国家走向何方呢？很多博主都在讲伊朗和中共互为镜像，其实啊，中伊两个社会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民间有组织的反对力量早就经过了这个专制政权几十年的铁腕镇压，被斩草除根了，又经过了几十年的系统性宣传洗脑，人民处于原子化的状态。那么突然有一天改变到来了，那这个社会将怎么重组呢？现在伊朗就正在经历这一幕，在给中国提供借鉴。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非常开脑洞的话题，就是如果中国也突然遭遇了德黑兰时刻，未来谁来接管国家？先来说一下伊朗的权力交替状况。3月8号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被伊朗的那个专家委员会选举成为新的最高领袖，那这位哈梅内伊二世，咱们以下就简称二哈，其实直到今天都没有正式露脸，尽管网上传出了一段他讲话的视频，但是后来被验证是 AI 生成的，只不过是把他父亲大哈的脸换成了他的而已。直到3月12号，伊朗官方才发了一份他署名的正式声明，那个语气相当官腔套路啊，就相当于是伊朗版的人民日报。内容是强调继续向敌人复仇，要讨还血债，在敌人做出赔偿之前要继续摧毁他们的财产。声明也说伊朗会继续运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手段，同时呢要开辟新的战线。总之呢，就完全是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强硬立场的背书。但是目前这份文件只有文字稿，二哈既没有出视频也没有出音频，考虑到这已经是他正式继位的第五天了啊，关于他受重伤的传闻也已经流传很久了，他的露面的确对于维持伊朗政权的执行力是相当重要的。可是这都快一个星期了，他仍然没露面，所以大概率可以确认他确实是有伤情，暂时还不便于露面。关于二哈到底伤得有多重呢？有几种不同的消息来源，最轻的猜测是来自于 CNN 和纽约时报这些主流媒体，他们引用的是来自于伊朗官员的放风，说二哈最多是脚骨折、脸擦伤，还有就是腿部受伤。这些消息似乎是在暗示伊朗的高层政权还在正常运作中。现在 CNN、 纽约时报这些媒体几乎扮演起了伊朗政府发言人的角色，他们对于川普失败的热切期盼啊，远远超过了对伊朗这个独裁政权倒台的期盼。更严重的伤情估计呢，是来自于英国的小报《太阳报》，是说二哈失去了一条腿，关于这个小哈梅内伊被截肢的消息出处就在这儿。最严重的猜测是来自于社交媒体，有的说呢来自于部分的以色列媒体，说二哈不仅被截肢了，还住进了 ICU， 现在处于昏迷状态。随着二哈不露面的时间拖长一天，对于他伤情的评估就要调高一分。既然3月12号的这份官方声明连个音频都没有出，那也就说明他还说不了话，或者是伤情比较重啊，一说话就有气无力的，就不适合出音频。那么这就是目前伊朗权力体系面临的第一个危机，他没有办法为这个领导权的顺利交接提供一种确切性。但是目前伊朗高层有一个共识看起来还没有被打破，就是要尽量掩盖裂痕，要表现出来稳定啊，避免这个老百姓得知实情以后整个政权的瞬间解体。所以为了安抚基本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前几天出现在了德黑兰街头，做亲民放松状，融入了民众的活动，还和支持者合影留念。那这一段影片经过一些媒体查验大概率为真。不管怎么说，二哈消失的时间越久，他留下的真空就越要有别人去填补，那这个过程其实不需要太长，在几周之内，那人们心目中一个实际的领导人形象就会定格，要不然是总统佩泽西奇扬，要不然是别人。那到那时候，伊朗高层的矛盾就没有办法掩饰了。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推出的接班人。二哈本人和革命卫队的渊源很深，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那个准军事组织巴斯基民兵组织实际控制人就是他， 而且二哈担任他父亲大哈的贴身秘书很多年，就专门负责处理他父亲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情报组织之间的工作。伊朗的权力结构是这样啊，最高领袖他虽然是所有重要决策的最后拍板人，但同时他也是几股不同势力之间的调停者，这些势力就是教士集团、革命卫队和政府机构。要知道，仲裁者之所以能够扮演仲裁者，就是由于他具有某种超然的地位，他的权力并不完全依赖于这三方当中的某一方。可是这恰恰就是二哈的先天不足之处，他几乎完全依赖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他的支持。可是在霍梅尼定下的这个法基赫监国制度当中，也就是神学教士监国制度当中，最高领袖你的权威必须首先是神学方面的权威，不能是依赖枪杆子，就是说你这个最高领袖首先得是一个伊斯兰法的大学士，你得是博学鸿儒，著作等身。可是这位二哈呢，就偏偏没有任何学术成就可言，在教士这个圈子里面就难以得到认可，所以呢，他的继位其实是从精神上动摇了这个体制的根基。用共产党的语言来讲，你完全依赖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支持成了他的傀儡，那不就成了枪指挥党了吗？这就违反了党性。伊斯兰这个政教合一的体系啊，从来都是神学权威是第一性的。说到这儿，还是暂停一小会儿，插播一条消息。前两天我发了一条视频，介绍3月29号我在多伦多四季剧院举办线下粉丝见面会的详情，可能有朋友还没有看到啊，没看过的请点击现在屏幕上方的连接。凡是购买了当天神韵艺术团在四季剧院演出票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您在神韵的官网神韵.com 上使用我们频道的优惠码 WZOfficial26 买票可以省下9元的手续费。这个优惠码您在北美别的城市购买神韵票的时候也可以用。在多伦多的购票完成后，再扫描现在屏幕上的二维码做个简单登记，就可以在观看3月29号的神韵演出前，下午1点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好，回来书归正传，继续来聊伊朗正在面临的权力交替危机和与中共的对比。现在伊朗还有两个实权人物，一个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拉里贾尼，那这个职务对标在中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是中共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外加中央军委的第一副主席。这是一个实权人物拉里贾尼。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老哈梅内伊刚刚被嘎之后高层临时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那个阿里萨里阿拉菲。他的地位比较特殊，他是伊朗神学院体系的这个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同时呢，他在那个选举最高领袖的专家会议当中还扮演有重要角色，在审查所有的候选人资格的那个宪法监护委员会当中，他也扮演有重要的角色。那这样一种角色对标着中共体制里面的什么职务呢？也很厉害，相当于是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同时对中央组织部还有很大的影响力。那在中共的体制当中，和阿里萨里阿拉菲角色最接近的人物就是蔡奇，和拉里贾尼最接近的人物是被抓以前的张幼霞，外加一部分蔡奇。为什么叫一部分蔡奇呢？因为蔡奇就是那个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嘛。那么现在这两位啊，拉里贾尼和阿拉菲对二哈的继位就持很犹豫的态度。拉里贾尼呢是表达了支持，但是态度非常的有保留。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应该支持最高领袖作为国家团结的象征，而且希望新领袖未来能够促进伊朗的经济和促进发展。那这个话你细品呢，就话里有话了，似乎是在暗示现在是暂时出于整个政权团结的需要，我不得已先承认你二哈，但是呢你就当个吉祥物就好了，别的事儿你就别管了，未来最多你就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出出力吧，就包含有这个暗示在。可是另外一位神学大拿，相当于是伊朗的意识形态常委的阿拉菲，到现在都还没有公开表态拥护二哈，那更加是凸显了小哈梅内伊在教士这个圈子里不受待见。伊朗这个总统佩泽西奇扬，他的角色倒是比较明确啊，他是一个类似于中国缩小版的国务院总理，他是比较能精准的和李强对上号的。然而二哈这个角色放在中国呢，其实并没有特别准确的对应人物，因为中共还没有正式走向家族传承，所以二哈的地位呢和他最接近的就是王洪文和江青，这两位也是没啥资历，完全是出于领袖的偏爱硬生生给栽培起来的。 所以假设习近平有一天突然中风啊，或者是被政敌给暗算了，偏瘫在床，口眼歪斜，一说话哈喇子就流出来啊，也就没有办法履行职责了。那么他所中意的某位接班人能够得到其他高层的拥护吗？按照伊朗现在的剧本啊，就相当于只有李强一个人表态支持，蔡奇加上掌握实权的中央军委副主席都不挺，那你说这个班子能够稳固吗？那这就是伊朗高层目前的现状。那么时间一旦拉长，伊朗高层没有办法恢复领导力，政权就会按条和块的两种方式解体。条的方式解体呢，在伊朗这边就是革命卫队，它自上而下是自成一个指挥体系，它在自己这个体系内呢还能维持一定的指挥效率。政府再加上国防军，它又自成一个体系，也许它自己从上到下也能够维持一定的指挥效率。至于神学教士集团是各有各的支持对象，他们会最先发生分裂，这是按照条的方式解体。至于按照块的方式解体呢，就是地方军阀各自割据一方，他们有可能承认中央德黑兰政府的权威，但是呢保持自己相当的独立性，类似于唐朝的藩镇，也有可能呢谁也不鸟，干脆就自己割据一方。割据势力嘛，也不一定非得打谁的旗，如果他觉得自己够强的话，可以整合自己统治范围内的各方势力，把什么原伊朗国防军、伊斯兰革命卫队、神学大毛拉全都揉巴在一块儿，为自己所用。另外呢，也很有可能打出民族主义旗帜啊，来争取地方社会的支持，比如说标榜自己是波斯民族、阿塞拜疆民族的保卫者等等，这也是割据势力常用的一招。那这种情况呢，也不完全是脑洞空想，在叙利亚内战的后期和阿富汗战争的后期都发生了这种分裂割据的状况。至于在伊朗呢，我认为啊，这种按照块分裂的方式出现的可能性要小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伊朗它有两个比较强的抗解体的机制，一个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它有个全国性的网络，这种全国性的网络不只是军事网络，同时还是商业网络，它意味着就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上级自己躲起来了或者跑了啊，他暂时失去了对下级强制执行纪律的这种伤害的能力，但是下级为了让这个商业网络继续运作啊，自己能够持续获益，他还得主动维持这种指挥链，他还得继续认可上级的权威，这是一种抗解体的机制。另外一种抗解体的机制呢，就是波斯民族有很强的自我认同，所以在伊朗发生像叙利亚和阿富汗那种碎片化的分裂啊，可能性相对小一些。那么伊朗未来比较可能发生的是这样一种剧本，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一种支柱力量仍然存在，它再搭配上一个比较弱的中央政府，再搭配上几个比较强的地方自治政府，是这样一种混搭的局面。但这种格局仍然是不稳定的，有可能向不同的方向转化。要实现伊朗向民主化方向过渡，有两大障碍。第一，就是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必须去激进化，它作为一种组织力量，作为一种指挥体制可以存在，但是这当中的激进反美人物得拿掉。第二个障碍呢，就是伊朗最高领袖不能来自于哈梅内伊家族啊，跟你美国有杀父之仇，他还不跟你死磕呀。所以现在问题也就是卡在这儿，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如果不反美了，他也就不是保卫伊斯兰革命的那个卫队了。那么刚刚讲的这种政权交替形式，是不是也适用于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呢？啊，就是有一支全国性的武装力量作为支柱，搭配一个弱一些的中央政府，再搭配上几个比较强的地方自治政府，能这么转型呢？当然社会痛感会小一些，而且这种体制呢，也不需要有共产党，也便于向后共产党时代的中国过渡。能不能实现呢？应该说啊，中国跨进这一步的障碍比伊朗其实要小一些，因为伊朗这个政权打第一天起，它的核心诉求就是反美，要不反美的话，它就失去人生目标了。能够期待的最好情况，就是伊朗高层的蔡奇加上张幼霞，能够掌握大部分权力，也能够争取到大部分武装力量的支持，能够和美国谈判啊，能够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就好。至于他们高层未来怎么斗，是甄嬛传还是权力的游戏，就留给你们自己慢慢去斗好了。而在中国这边，其实并没有必须要仇日反美，政权才能够维系下去的路线锁定。不管未来谁接手最高权力，说不反美了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看文革反美反得那么坚决，后来邓小平还是把这个路线给扭转过来了，那么国际环境立刻就可以得到改善，这是中国的优势。 另外，未来掌权的人抛弃中共也会有很大的政治收益，因为他可以把很多解决不了的包袱都扔给中共啊，说民生倒退，老百姓又返贫没钱了，那是中共害的，人权的历次迫害也都是中共干的坏事儿。只要你不给他背锅，然后再重启政治体系，那你就是干干净净的啊。那么重启不能说没有障碍，但是阻力要小得多。在伊朗这边还有个伊斯兰千年文明在，和西方对立是一个社会的底色，抛弃了毛拉政府，要抛弃伊斯兰教，要扭转这种情绪还不容易做到。可是在中国这边还没这个障碍啊，要抛弃中共那比抛弃伊斯兰教容易多了，另外扭转和美国的关系也比伊朗要容易得多。在这次两会上，大家看到了王沪宁做完报告之后向习近平鞠躬致意，还有张声明跟着习近平参加军队武警代表团会议那个战战兢兢的神情。那这样看起来，中共内部已经没有什么二号人物、三号人物、四号人物了啊，已经不是一个什么领导团队之间的权力大小的排序了。不管是老二还是老三，你在领袖面前都是随时可以被拿掉的棋子。所以这个关系呢，其实已经和伊朗高层有了相当大的不一样。我们刚才讲了，伊朗的最高领袖，他其实呢是各方势力之间的一个协调者和仲裁者，至于具体的事情呢，还是各套班子自己办。各套班子还是有相当的独立性，是有政治地位的。然而习近平已经把各套班子的独立地位给拿掉了，已经把自己变成了执行者。那这就造成了习近平他如果自己一旦倒下了，中共高层的权力真空期会比伊朗来得更久，而且会引发更多的混乱，也更不可控。我们上面刚刚讲了，中国要跨入那种低痛感的转型，它并没有什么根植于文化的、根植于社会的不可跨越的障碍，这是从社会层面分析。但问题是，现实层面能够接手最高权力的人比伊朗更加不确定。王沪宁、蔡奇、王晓红、李强这几位呢，是有可能习近平一旦出缺最接近权力的人，但是这几个人你看，他们除了逢迎和权斗，平时也没有展现出别的方面的能力。那么到了危急时刻，也许中共的退休元老能够有施展的舞台，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看现在中共高层的人，不管是在任的还是往届的，都缺少真正有魄力的人物。所以要从这个层面完成国家的重启，这伙人是难以做到的。习近平呢是不太可能躲在地堡里面也挨两个钻地炸弹，但是他在漫长的权斗岁月当中，树敌遍天下，哪一天被政敌偷袭得手，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他的健康突然垮掉的危险也是存在的，所以上面讲的这种不确定性也一直存在。这种事情不发生吧，你就很难说它发生以后是什么样。我这里只能从趋势上讲啊，从最坏的一种情况上来讲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啊，哪怕走到那一步，也不具备长期分裂的基础。我万事都会先从地理上分析，倒不是因为我特别偏好地理，而是地理它是国家这个方程式里最接近常数的一个东西，至于其他全是变量，今天的盟友明天可能是敌人，文化每一年都在变，经济每一天都在变，唯有山川大地它不那么容易改变啊。当然国家领土也有盈缩，但是相比起其他那几个参数它是最稳定的。决定国家是统一还是分裂啊，万一分裂又分成几块，地理永远是第一因素。经济上的需要啊，文化上的认同，血缘上的认同，这些因素呢，不同时期排第二、第三、第四，排名有所变化，但是地理什么时候都是第一因素，并没有什么文化上一致就必须是一个国家这种说法。由于地理的原因，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人们可以结成一个国家，比如瑞士，它一部分是法国人，一部分是意大利人，一部分是德国人，那是什么把他们搓到了一块呢？就是地理原因，他们都是山地部落，他们结成一体，能够组成一个更加完整的地理单元，能够更好的维护彼此的安全。同样由于地理的原因，同一民族同一文化的人们也可以分成不同的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隔了个大西洋，隔得太远，美国就要从英国独立出去，英国就制止不了，又比如台湾和中国。这里要说的是，习近平自己亲手破坏掉了共产党权力交替的平稳，他一旦出现意外，就有可能导致中共的解体，也确实中国也有可能一段时间陷入分裂和割据，但是不具备长期分裂的基础，原因就在于地理。国家生存的第一需要是什么？就是安全上能够成立，它就必须要有可以固守的边界，这种边界通常就是地理边界，要不然是海洋，要不然是大河和高山啊，除了青藏高原和台湾海峡，在中国其他部分都没有这种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所以它就难以长期割据分裂 啊，就这么简单的逻辑。其实中国历史上的兼并战争就是一个不断开地图的过程。大家看，唐朝以前说的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是吧？四川似乎是一个可以割据称王的风水宝地，但是经过了宋金战争和宋蒙战争，把各个方向进出四川的通道都给摸明白了，所以你看南宋以后就没有谁能够再割据四川称王了。明末张献忠在四川的大西政权只是昙花一现。以前讲长江是天堑，所谓天堑呢，不过就是长江下游到长江入海口那几公里到几十公里宽的江面嘛。啊，在古代那确实算是一道比较难以跨越的屏障。可是早在三国末期，人们就发现了，我为什么一定要从下游渡江去攻占金陵呢？我从中游打过来不好吗？如果我占领不了中游的荆州啊，我从上游飘下来也行啊，也能一路先打到武昌，再打下安庆，最后还是能够攻克金陵嘛。所以才会有"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这句古诗。再说岭南啊，五岭呢也是中国南方的一道天然地理屏障，所以两广也算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地理单元。曾经也有割据的条件，但是从唐代以后，人们把五岭之间的各条通道也逐渐摸索清楚了，所以中原和岭南的交流也变得频繁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趋势啊，中国的改朝换代通常是要伴随一段时间的分裂和割据，但是呢，这个分裂的时间总是越到近代越短的。宋金对峙就是最后一次长时间的分裂，到后来就越来越短。后来的太平天国战争和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这种分裂局面也就维持了十年左右。当然台湾海峡是一个更大的间隔，它和中国大陆是分开的，所以也就更不容易跨越。那是另一篇，我说的是中国大陆啊，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地图全开了嘛，仗打起来就快了，又没有什么大的地理屏障阻挡，到后来干脆就不用打了，我知道我拦不住你，打不过就加入，我就投降，你给我个政治出路就行了，就走上了这条路。对国家来讲，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也就决定了地理因素永远是国家的底层代码。好，总结一下，如果北京也遇到了德黑兰时刻，领袖挂了，那谁来接手中国呢？确实短时间内是不乐观的，王沪宁、蔡奇这伙鸟人望之不似人君，他们就算摸到了最高权力也是拿不稳的，很有可能他们染指最高权力还会引来更多动荡。也可能呢，国家有一段时间会陷入分裂，但是从地理条件出发啊，中国不具备长期分裂的基础，而且也不像伊朗那样有宗教上根深蒂固的理由，对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化转型有那么强的抵制态度。所以不管怎么样，最后都会有能够接手国家的人出现，中国向良性转型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啊，也许这个人目前正处于社会的某个角落，名字还不为人所知，也许他正在观看本季 YouTube 节目，默默地按下了一个赞。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是下周一，祝大家周末愉快。